川普总统星期二在煤炭大州西维吉尼亚举行集会。周二早上，美国环保署宣布终止奥巴马时期规范空气污染的环保政策。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本周就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提案举行听证会，请将受影响的美国企业代表说明支持和反对关税的理由。
萨尔瓦多星期一宣布与台湾断交，并与中国建交。美国国会议员和外交官员对此事表示关注。8月22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川普总统星期二晚间前往美国煤炭大州西维吉尼亚州进行造势集会。周二早些时候，美国环保署宣布终止奥巴马时期规范空气污染的环保政策。下面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是的。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在这个上台的时候，马上就已经退出了奥巴马政府时期所签订加入的巴黎气候协定。那么之后呢，他也不断地强调说呢，他认为这些环境法规对这个企业的获利呢是不利的，因此他会加以松绑。那么在这个8月21号，星期二的晚上呢，川普总统就要前往这个西维吉尼亚州来进行这个选举的造势活动。那么我们知道当地呢是这个煤矿业很大的一个州哦。那么川普总统的这个环保署呢，在这个星期二的一早呢，也就宣布了将会这个废除奥巴马时期的一个所谓叫做清洁能源计划的这个政策，改以川普政府自己新的计划来替代。那么在白宫发出的声明当中呢，川普总统是这样说的，在声明中他说，我们要终止具有侵入性的环保署规定，这些规定扼杀就业机会，并且快速大幅度的提升能源价格。那么川普政府提出的这个新的计划呢，叫做可负担清洁能源计划，他认为这将能够确保美国保持世界能源生产以及环境保护的黄金标准。那么这个计划实施的时候，主要就是说废除联邦的这个统一的规定，而是让各州能够自行规范自己所要的这个环保还有气体排放的标准。那么呢，有些可能就是说引用以前就已经存在的旧有的法规，也就是所谓的清洁空气法案。那在白宫的声明当中也提到了这个清洁空气法案，他说呢，自从1970年代以来，在清洁空气法案的规范之下，总体的空气污染排放降低了73%，而经济则成长了260%。而从2005年到2017年，美国的总体二氧化碳排放降低了14%，而全球的排放增加了20%。所以我们看到在白宫的这个声明当中，其实也是承认，即使是在某个程度当中，例如1970年代的这个清洁空气法案的规范之下呢，这个环保跟经济的成长还是可以兼顾的。那我们知道呢，这一次他所废除的这个奥巴马政府的清洁能源计划呢，是在2015年的时候开始实施的。那么根据这个政策的规划呢，在2030年之前要减少318,000万吨 PM2.5 的排放。那我们知道这个 PM2.5 的排放呢，对人体有很大的危害性，尤其像中国的雾霾等等呢，也都是 PM2.5 所造成的。那么根据2017年环保局所发表的一份报告则显示呢，清洁能源计划预计在2030年之前能够拯救1900到4500位美国人的性命。那在这一次呢，白宫发出的声明则是表示说，他认为奥巴马时期严格的环境法规减少企业获利，那么废除了这项法规之后呢，让各州自己规范气体排放的法规将能够创造工作，改善经济成长。而环保局对此呢则表示说，川普政府的新做法将在2025年的时候让美国的能源价格减少0.2%到0.5%之间。那我们知道呢，在前任的这个环保署的署长斯科特普伊特辞职之后呢，是目前是由副局长惠勒来代理的。那么惠勒在来代理这个局长之前呢，他曾经是在2009年到2018年担任的是煤矿公司莫瑞能源公司的这个说客，那负责是游说反对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环境法规，以及游说联邦政府机关要来补贴煤矿的公司。那么川普总统呢，在这个星期二的下午已经前往西维吉尼亚州来参加选举的造势活动了。那么在1742年的时候呢，在西维吉尼亚州 发现了煤矿之后，煤矿业就是该州的很重要的一个工业。该州出产的煤矿呢，占美国的10%，也就是1/10。而煤矿业的工人呢，则占了该州的就业率的2%。那么呢，2013年的时候，我们知道，其实煤矿业的这个使用率一直在下降，所以2013年的时候，西维吉尼亚州的煤的出产呢，还有出口也降低了40%。那么川普总统呢，不断的强调煤矿业的就业，于是呢，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当中，他赢得了西维吉尼亚州68%的选票。因此我们看得出来呢，川普总统在前往西维吉尼亚州造势之前，也特别释出了给煤矿业者利多的好消息。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黄耀毅发回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否认有关的报道，说他并没有像报道中所说的曾经考虑禁止前总统奥巴马接触情报简报，以回应有些人认为的奥巴马以及奥巴马时期官员的威胁。川普在推特上写道，假新闻太多了，这次是令人厌烦的纽约客。纽约客误报称我将采取非同寻常的步骤，不允许奥巴马总统接触情报简报，而从未讨论过或者想过。纽约客报道称，川普的狂热支持者认为前奥巴马政府的官员是对新宣誓就职的川普的威胁，并推动撤销这些官员的安全许可。在世的美国前总统经常会见外国领导人，他们可以接触情报简报。报道称，川普对奥巴马的攻击变得更加频繁，包括在2017年3月4日发推特称奥巴马是坏人，或者是叫做变态的人。之前川普还错误地指责奥巴马在2016年竞选期间在川普大厦窃听他的手机。川普的一些顾问认为川普应该禁止奥巴马接触情报简报，但川普在任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的敦促下，最终决定不采纳这个建议。
美国总统川普的前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已经与联邦检察官达成了认罪协议。科恩预计将对银行欺诈、税务欺诈和竞选财务违规等指控表示认罪。他定于星期二下午4点在纽约曼哈顿联邦法庭出庭。认罪协议可能会对川普产生重大影响。科恩和他的律师戴维斯今年夏天开始表示，科恩可能会与特别检察官穆勒的调查合作。川普此后不断抨击科恩。戴维斯表示，由于正在进行调查，他不能对律师的建议发表评论。科恩先前否认有任何的不当行为。
随着11月中期选举的临近，共和党人正在密切地关注唐纳德·川普总统的公众的支持率，现在平均的支持率大约是42%。
在最近的一些调查之中，川普的历史最低支持率跌至40%以下，这可能反映了政府在多个方面的持久的混乱。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白宫开幕致辞后，川普总统主持了以经济为主的内阁会议。
Our economy is doing better.
我们的经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我们开始执政的时候，它的方向是错误的，但是现在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盖洛普民意测验专家弗兰克·纽波特说，川普因为经济的发展正从选民那里获得一些支持。
在我们最新的民意调查中，处理经济问题的支持率为50%，相对而言这是非常好的。
但最近有很多人对川普的决定表示担忧，包括川普决定撤销前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布伦南的安全许可，以及他与前白宫助手马尼戈·纽曼的争执。川普对布伦南的处理令许多民主党人感到震惊，包括来自维州的联邦参议员马克·沃纳。
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尼克松式的做法，试图让任何愿意批评总统的人保持沉默。这是我们再次处于未知领域。
分析人士拉里·萨巴托表示，川普有争议的移民政策，以及他最早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的峰会受到的广泛批评，可能使他的民意调查数据处于较低的水平。
而且他不是有50%支持率的总统，他在总统任期内没有一天的平均支持率超过50%。
约翰·胡达克说，川普的低支持率可能会对试图在十一月保持国会多数席位的共和党人产生影响。
总统的党通常会在中期选举中失去一些席位，如果总统不受欢迎，失去的席位就更多。川普总统的支持率历来比较低，现在依旧如此。
川普的前竞选经理科里、莱万多夫斯基等支持者认为，选民十一月份将把美国的强势经济归功于川普。
我们国家的失业率目前是1973年以来最低的，不仅是我这样的中产阶级白人，拉美裔和非洲裔美国人的失业率也很低，为此总统应该受到赞扬。
川普仍然受到他的票仓地的欢迎，但这是否足以阻止十一月民主党的浪潮，仍有待观察。马龙，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委员会就拟对中国价值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举行公开听证。我的同事莫宇今天前往了听证会的现场，今天我们把他请到演播室来介绍详情。莫宇你好。
你好，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听证会的主要情况好吗？
好的，那这个听证会呢是从昨天，也就是星期一开始的。那我们知道在之前川普政府是宣布了对价值500亿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那么其中的340亿呢是已经实施了，还有16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商品的关税措施呢是在星期四，也就是23号实施。那么跟前几轮不同的是，那我们知道川普也是宣布了对还要对2000亿中国商品征收，本来是10%，之后就变成了25%的这么一个关税嘛。那星期一的从星期一开始的听证会就是对这个关税措施公开听证，然后征求社会的意见。那么与之前呢我们讲到500亿的关税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呢，之前500亿关税针对的不是关税，就是500亿商品针对的那些商品呢主要是涉及到半成品啊还有电子配件这一些。那接下来这个2000亿商品的这个关税措施呢会针对直接影响到美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消费品。那所以呢这个从星期一开始的听证会，那它将为期6天，那么就是有每一天都会有6到8个小组，然后有不同的企业和协会的代表出来作证，然后谈一下他们的看法。那每一天的话总共的企业和企业和协会的代表呢，一共有350多个，是数量非常的之多。那听取听证的呢，是一个8人小组，就包括贸易代表办公室的那个官员，还有来自国务院啊、商务部啊、农业部的官员，就他们组成，然后来听各个企业他们的一些看法。
是，那我们知道今天你也是前往了这个听证会的现场，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在出席听证的这些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企业，去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他们发表了一些什么样的观点？
那今天呢是听证的第二天，那今天的主要涉及的领域是关于家具建材还有电子消费品还有一些家电这样的行业。那多数的企业他们是认为关税会对美国企业和消费者产生比较大的影响。那像一些家具的企业他们就认为是说他们销售的一些产品是没有办法从中国以外的地方获得的，那或者是说他们能够从比如说东南亚国家获得或者美国自己能够生产，但是产能没办法满足美国消费者的这个需求，那么加征关税的话将迫使他们就是把自己的产品涨价，以便这个来度过这个关税受到的冲击。那还有一些电子产品的企业他们就是表示关税会影响到他们的供应链，因为他们就一些企业就指出他们从中国比如说采购一些零配件或者产品已经是合作了几十年甚至是20多年了，那么他们就表示寻找中国以外的这个供应商或者是改变他们现有的供应链呢是需要花很大的时间，而且成本会比较高。那比如说有一家美国知名的生产扫地机器人的企业叫 iRobot， 然后他就是说如果把生产线搬回美国的话，他们的成本将会上升57%，即使是搬到中国以外的地方他们的成本也会显著上升。那还有一些是来自中小企业或者是初创公司的那些这些科技企业的这些代表，然后他们就是说如果 中国呢，他们的这些零配件和产品质量非常好，然后价格又便宜，是其他地方难以匹敌的。那如果说是加征关税的话，他们的话就没办法和一些大公司大企业去竞争了。当然有一些企业是非常支持这个关税政策的呢，那这些企业主要是他们在美国有自己的生产线，那他们就认为过去的一些政策鼓励了让中国的一些廉价的商品进入到美国，那挤压了美国制造的生存空间。那还有一些企业呢，他们是支持对一些来自中国的成品征收关税，但是他们不建议就是说对一些零配件征收关税，因为他们自己有厂的话，他们就认为如果对这些零配件征收关税的话，就是对他们影响会比较大。那参加听证的呢，其实不光有美国的企业，还有来自中国企业的一些代表。那中国企业的代表就是说他们的产品就是出口到美国产品在美国是没有替代性的，然后他们也非常强调说他们的公司没有受到中国一些产业政策的扶持，比如说中国制造2025这样子的。那然后他们还说如果说增加关税的话，那对美国的市场啊，还有美国消费者啊，都会产生非常不好的影响。那听证的那些官员呢，在这个每一小组的讨论之后，他们都会提出一些问题，比如说涉及这些产品的市场啊，就在美国市场的大小，还有就是有没有可替代性啊。然后他们还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知识产权。那么一些企业就说，他们内部一般都是在美国研发，然后中国制造，所以说，他们内部是有一些比较好的机制来保护公司的知识产权。还有一些企业呢，他们就说如果发生了知识产权纠纷，他们会有另外的途径来解决这个纠纷的。那么其实值得我呢也是跟那个中国的一些企业就是代表就是聊了一下，然后他们就说他们来这边也不是说想要期望于接关税就会没有了，他们只是希望可能就对某一两个产品之后在那个最后关税如果实施的话，就这一两个产品能够从这个清单上被撤下来。那其实值得一提的是，我前面讲到就是这次有非常多的企业要求参加听证，所以这个听证会呢本来是只有三天的，最后呢是延长到了六天，所以就会一直持续到下个礼拜一。然后还有一些企业和协会，如果他们没办法出席这个听证的话，他们还能够在9月6号之前在网上提交他们的建议和意见，还有他们的担忧。那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呢，他们会听取所有这些意见之后，最终就是确定哪一些商品会在最终的关税清单上面。
是，那听取意见之后，最终再做出一个综合的这样一个决定。
是，
好的，非常感谢莫宇今天来到演播室，给我们带来深入的报道，谢谢。
再来关注另一方面，萨尔瓦多政府当地时间星期一晚间宣布与台湾终止外交关系，并且与中国建交。美国国会的议员、美国驻萨尔瓦多大使都对此事表示关注，并且担忧中国在拉丁美洲扩大影响力可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详细的情况我们请记者许湘云在新闻中心来介绍。湘云。
好的，林森。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在他的推特账号上连发了数篇推文，对萨尔瓦多与台湾断交发出了警告。卢比奥说，如果萨尔瓦多为了中国与台湾断交，那将会为我们与萨尔瓦多的关系带来真正的后果。他们以为我们的反应会与巴拿马、多米尼加与台湾断交时一样，他们这样是极为错误的。卢比奥说，美国对巴拿马与多米尼加从台湾到中国的外交转向做出的反应，不会与萨尔瓦多做出同样外交转向的反应一样。卢比奥说，如果萨尔瓦多这么做，我将毫无选择立即开始着手终止提供给萨尔瓦多的资金，并将他们移除美国的共荣联盟项目。我们知道共荣联盟是美国政府为了遏制难民潮在2014年宣布的一个援助项目，内容是提供7亿5000万美元给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作为发展与治安资金，以打击帮派犯罪。卢比奥强调，萨尔瓦多与台湾断交转而承认中国是一个严重错误。卢比奥说，或许他们认为中国资金将协助执政党赢得2019年选举，不过那将对萨尔瓦多与美国的关系造成真实的损害，这包括他们在共荣项目、在共荣联盟中的角色。卢比奥之后又在一个推文中说， 萨尔瓦多目前在亲马杜罗、亲奥尔特加和亲中国的左派政府的执政下，处处与美国作对。他说，为什么我们要继续提供他们外交援助？今天我将开始结束这个援助。美国驻萨尔瓦多大使秦曼恩斯星期二也在美国大使馆官方推特账号上以西班牙文发帖，表达对萨尔瓦多与台湾断交一事的担忧。曼恩斯说，美国正在分析萨尔瓦多的决定，这个决定有许多理由令人担忧，包括萨尔瓦多中断了与台湾超过80年的关系。毫无疑问，这个决定将影响我们与这个政府的关系，我们持续支持萨尔瓦多人民。对于萨尔瓦多与台湾断交一事，美国在台协会发言人孟宇和告诉台湾媒体，中国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作为损害而且无助于地区稳定。孟宇和说，北京的做法削弱数十年来使台海得以和平稳定发展的框架。美国敦促中国克制，不要做出危及台湾人民安全、社会或经济系统的胁迫。针对萨尔瓦多与台湾断交并且与中国建交，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总统府发表讲话，表示中国今天的要求以及作为都已经超过台湾各主要政党的底线。他呼吁台湾人民团结一致，合力守住主权的共同底线。台湾外交部说，萨尔瓦多政府向台湾索求高额的开发资金，甚至是执政党的选举经费，台湾不愿意与中国做金钱外交的竞逐，也不能违法向萨尔瓦多提供政治现金。林森，
好，谢谢湘云，这是记者许湘云在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在数年的法律、外交和政治压力之下，美国把最后一名被确认的住在美国的纳粹合作者遣返回德国。星期二是川普总统公布其阿富汗新战略一周年，尽管暴力袭击有所增加，仍有迹象显示和平进程取得进展。美中两国本星期恢复贸易谈判，此次谈判将包括哪些议题？双方是否能借此缓和彼此紧张的经贸关系？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 @赛风3.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川普总统星期二在煤炭大州西维吉尼亚州举行集会。周二早上，美国环保署宣布终止奥巴马时期规范空气污染的环保政策。周二是美国总统川普公布其新阿富汗战略一周年，尽管暴力袭击有所增加，仍有迹象显示和平进程取得进展。萨尔瓦多星期一宣布与台湾断交并与中国建交，美国国会议员和外交官员对此事表达关注。美国总统川普称赞联邦移民官员是英雄，说他们成功地保护边境安全，不受危险罪犯的渗透。川普星期一邀请了约150名来自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以及其他执法部门的官员到白宫接受表彰。
川普在星期一的演讲中说，安全部门在防止跨境犯罪方面做着了不起的工作，并且还没有得到足够的赞赏。
去年，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查获了280多万磅的非法致命毒品，数量之多令人难以置信。这些毒品或造成很多人死亡。在我们国家内陆，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官员逮捕了127000多名外籍犯罪分子，这些犯罪分子被控或被判犯有48000起袭击罪、12000起性犯罪和1800起杀人罪。
川普讲话的2天前，加州圣贝纳迪诺市的一名墨西哥男子在开车送他怀孕的妻子去医院生孩子时，被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警察逮捕。
我问你为什么要带走他，他们说有人举报了我们。
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官员说，这名男子涉嫌在墨西哥犯有谋杀罪，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川普政府因对非法移民采取零容忍的政策而受到批评，尤其是川普政府将非法移民的子女与家人分开的做法尤为如此。有人呼吁解散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或者至少改变其使命。
我认为我们需要彻底重新设定他们的使命。我们的政治领导层赋予了 ICE 这样的使命，这对家庭、经济乃至我们的街道安全都是毁灭性的。
目前数百名移民儿童仍被拘留，尽管联邦法院下令必须让他们与父母团聚。川普在谈话中没有提及这个问题，但是他说不会允许所谓的避难城市继续庇护非法移民。川普还提及他在美国南部边境修建围墙的计划。
为了保护我们的国家不受走私、贩卖毒品和犯罪的侵害，国土安全部的男男女女们在我们坐下来休息的时候正在修建边界墙。边境墙一天天加长，更高更强。我们已经花了，很快就会花费大约32亿美元。我们希望明年能花50亿美元。
川普说，国会民主党人正阻挠其政府做出的努力，这表明星期一的活动是为了帮助共和党人在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中赢得国会席位。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在数年的法律、外交和政治压力之下，美国把最后一名探明的住在美国的纳粹合作者遣返回德国。95岁的雅基夫帕里基周一从自己在纽约皇后区的家中被带走，他从1949年以来便居住在这里。帕里基在1957年成为美国公民，但是在2001年向司法部调查员承认，他曾在德军占领波兰时，在特劳尼基劳改营担任过警卫。在1943年11月，集中营的纳粹党卫军在一天内就杀死了6000多名被关押在那里的犹太人。在2004年，美国移民法官下令将他遣返。目前尚不清楚帕里基在德国是否会面临法律诉讼。白宫方面表示，美国不会容忍任何帮助纳粹犯罪或是侵犯人权的人，美国不会成为他们的避风港。周二是美国总统川普公布其新阿富汗战略一周年，而从那个时候起，阿富汗经历了自美军近17年前进入阿富汗以来一些最严重的暴力袭击。
尽管暴力袭击有所增加，仍有迹象显示和平进程取得进展。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加洛的报道。
川普总统宣布大幅改变美国对阿富汗战略以来，阿富汗的局势并没有太大变化。塔利班继续对主要城市展开大规模袭击，甚至占领了一些区域。本月他们就占领了战略重镇加兹尼的一部分。叛乱分子被迅速击退，常常是利用空袭，但最后结果是相似的，破坏、死亡和烧毁的建筑。美国官员淡化暴力情况，并坚称他们在取得进展。
敌人在加兹尼有六个目标，但没能夺取任何一个区域。这主要是一次信息战，目的是取得媒体的注意，而这一点上他们成功了。
然而，美国军方自己公布的数字并不鼓舞人心。2017年5月，塔利班控制着阿富汗领土的16%，而一年后，这个数字增长到19%。美国官员说，衡量一次战争进展的更优指标，并不是占领多少土地，而是对于当地人口的控制。不过，即使用这一指标来衡量，情况也在恶化。一年前，激进分子控制阿富汗9%的人口，现在是12%，而还有25%的人住在被争夺的地区。美军还对叛乱分子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轰炸。今年年中，美国领导的联军开始对阿富汗进行轰炸，投下的炸弹超过了其他任何一年的记录。这些暴力似乎掩盖了和平进程的进展。美国和塔利班最近达成协议，将开启7年来的首次直接对话。
我们最近看到了一些促进潜在停火与和谈的重大举措，但是目前很难将这些发展与白宫颁布的南亚战略划清界限。我想部分原因是期待与现实的不同。当我们谈到一个成功的计划，我们想的是在一年内赢得这场战争。
最大的问题是，如果总统失去耐心，那将会发生什么？美国官员拒绝证实全国广播公司有关川普可能会接受这个计划的报道，但是表示川普一直愿意听取新意见。美国之音加洛华盛顿报道。
美国当局要求公众帮助寻找一名28岁的中国公民，他已经失踪5周，他是在南加州被绑架的，作案人可能是3名认识他的人。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执法机构正在寻找自7月16日失踪的托尼·廖若晨。他最后一次出现是在洛杉矶东部圣加布里埃尔市举行的一个商务会议上。绑架者最初要求支付$2,000,000的赎金，但此后也就没有了消息，没有人支付赎金。当局周一公布了一张男子的画像，只知道此人叫大卫，被怀疑是其中一名绑架者。他曾与廖若晨一起参加会议，但当局没有描述其他2名涉嫌绑架的男子，估计绑架者都是中国公民。廖家的律师马修·朗巴德告诉美国之音，廖若晨是以寄售方式销售高端二手豪华轿车。这名律师说，廖在中西部内布拉斯加州留学后，在加利福尼亚居住了4-5年。朗巴德说，廖家人住在中国，他们悬赏$150,000给让廖若晨安全返回的人。美国联邦调查局也悬赏$25,000征求破案线索。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由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率领的一个9人代表团，将在8月22号和23号与美国副财长马尔帕斯率领的美方代表团，在华盛顿举行为期2天的磋商。这将是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开打以来，双方官员首次正式的接触。那么，此次谈判将包括哪些议题？双方能否借此机会缓和彼此紧张的经贸关系？好，在演播室的是我的同事记者林峰，我们请林峰来做进一步的分析和解读。欢迎林峰。林峰，在最近这一段，实际上就是美中这个贸易战开打以来啊，双方实际上都很强硬，一直说中国也摆出了要这个打这个持久战，啊，这样一个持久的贸易战的一个姿态。美国方面也很强硬，说你中国必须得答应美国提出的条件，否则的话，那么也不会让步。那么现在突然双方就要恢复谈判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最新的发展？
其实也突然，但也不突然，就是。实际上在过去几个星期里边，我们已经看到一些迹象，那包括美国的一些媒体，像华尔街日报 CNBC 还有彭博社都在报道说，这个 美中双方低层级的官员有一些接触，那中国的媒体也给予一些，就是侧面上也有给予了一些承认，就是认为就是承认双方在较低层次上保持了接触，比如说通过电话进行沟通等等。那这个现在来看的话，那这些低层级的这个沟通现在产生了一些效果，也就是说马上，也就是说美国时间明天到星期四，那中方的代表团就会来到华盛顿。那这次领衔的呢是这个中国的商务部副部长，叫王绍文。那双方美方的接待的这个负责人是副财长马尔帕斯。那这样来看的话，从中方的态度来看的话，他们说从新华社的报道来看的话，他说是美方提出来的这个发出来邀请中方来谈。那中国的一些有官方色彩的，包括那个微信公众号啊，还有包括官方的一些媒体的这个态度来看，就是说认为这次姿态的美方的姿态调整呢，是因为这个贸易战呢是的确是两败俱伤，但是看起来美国可能顶不住了，或者说美国的商业团体发出了很多的这个不同的声音，所以这样的话迫使美国政府调整了一些姿态，也的确有这种情况发生。那我们看到注意到，就是说在最近，特别是现在呢，我们知道在另外与此同时，就是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正在举行一个为期六天的一个听证会，这个听证会就是要听证，就是美国到底要不要对这个价值另外两千亿美元中国商品，把它的这个关税从之前说的这个10%提升到25%进行一个听证。那在这个听证会上，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这个商业团体，特别是跟中国有密切这个经贸往来的这些公司，这些跨国集团，特别是像今天这个听证会就涉及到这个电子行业，比如说像我们经常使用的美国人经常用的，包括我们办公室也经常用的，就是这个罗技鼠标，还有键盘，还有这个美国人特别喜欢带的这个就是可携带的这个智能产品，电子手表等等。他们这些的高管企业这个负责人都说，如果继续加征这个关税的话，比如说把这个200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商品加征到25%的关税的话，那会对美国经济，不仅对美国经济构成这个伤害，那对这些企业自身来说也会造成很大的伤害，可能就是利润就非常低了。所以他们发出这种声音，所以的确看到这个美方有谈判的这个意愿，中方也有这个意愿，因为中方实际上在最近也是在最近几个星期来一直在讨论是不是要找到这个途径缓和跟美国的这个紧张关系，特别是不希望在这个让这个2000亿美元这个关税迅速的来上马，这样的话会对中国经济构成进一步的压力，所以双方应该来说都是有谈的这个意愿的。
刚才提到的就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这个听证会啊，就刚才我们的同事这个莫宇也在介绍当中说，除了美国企业之外，还有很多中国企业也是要求到这边来参加这个听证会。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也看到这个路透社有一篇报道，就是说假如美国继续向中国的产品施加这个高额的关税的话，那么会严重的影响到美国的普通的消费者的这样的日常的消费。他这个大概说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对于一个人的这个一生，是从这个摇篮到坟墓整个的这一系列要用到的一些产品，可能都会受到一些影响，都会价格提高。那么这一次的这个谈判，当然这个级别不是很高了，是副部级的，可能会涉及到哪些议题？
现在有两种解读，比较主流的解读就是说，这个次虽然这个层级不是特别高，只是副部长级的这个层级，那么他们要为今后几个回合的这个谈判定调，那么双方要谈制定一个时间表，制定一个路线图，还有就是包括要谈及哪些内容，先在进行一个比较基础方面的基层的一个沟通，一个商讨。那么有《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报道就说呢，双方呢希望能够在11月份，由10月份我们这有两场比较重要的一个多边峰会，一个就是这个 APEC 峰会，那是亚太经合组织这个国家首脑的一个峰会，在这个峰会上肯定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川普都会要见面。那接下来还在这个阿根廷会主办一个这个20国集团有 G20 的一个峰会，在这个峰会上，这个预计这个两国的元首都会见面。那么现在就是美中双方呢，希望能够在11月这个高规格的峰会之前呢，能够 达成一些协议，能够把至少把这个贸易这个紧张的这个关系，把它这个紧张关系给把它降降温，让它缓和下去。
那么现在这个副部级的这个官员来谈判，可以说像刚才你说的一样，来给这个两个元首之间的这样的见面或者谈判做一个铺垫。那么你觉得双方对这次谈判的这个期待值是怎么样的？
正是因为这个谈判可能是为后续几轮谈判的一个定调，所以说双方不论是从中国方面还是美国方面，对这次谈判能够产生具体的效果都期待值不是很高。我们看到就是包括美国总统川普昨天是接受这个路透社独家专访的时候，就谈到他说他对这个谈判呢期待值不是很高。那他说美国要把这个眼光放长远，那他也提到就是说中国说要打持久战，那美国也要把眼光放长远，那不会是不会是把这个眼把这次焦点呢集中在这次谈判上面来。中国方面的话也是不高，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中国方面这次因为派的人派的这个部派的官员呢就是一个副部级的一个官员，就表示中国可能会有一些猜忌，那认为就是说美方的官员层级也不高，我们层级也不中方的层级也不高，这样的话就是说根据中国过去的跟美国几轮谈判的经验来看，那个中国都经常强调说这个诚信，所谓就是说怕谈出了一些结果可能也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最后有可能会被川普总统推翻了，或者认为又设定了新的目标，这就是双方这个在对这轮的这个谈判他好像这个期待值都不是那么高。
我们最后还有一两分钟的时间，你说我们最后来说就是这样，在这个双方谈判的这个时候啊，就是按照这个以前的宣布是美国是在23号要对这个价值16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要来加征这个关税，那么同时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呢还在就另外的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相关税，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听证会是吧，现在说一边谈判一边还在紧锣密鼓的就是说在准备来施加新的关税，
对，
那这是否是川普总统对中国采取的一种新的策略？
这个就是大家的看法也是不一样的，有人就认为这是一种策略，但更有更多的这种解读，就是说这实际上也反映出这个白宫内部对这个如何处理与中国这个贸易问题、贸易争端的问题的态度上还是存在了严重的一个分歧，或者说比较大的一个分歧。一方就是就像我们之前也多次谈到过，就是一方就是以这个财政部部长这个姆努钦为代表的这个温和派，还有就是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这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为代表的这个强硬派，两方都有提出来不同的要求。那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就希望这个谈判要暂缓，那希望把这2000亿美元的这个关税加上去以后，给中国一定继续施加更大压力，从而让美国能够拿到一个更好的一个跟中国能从中国手上拿到更好的协议。而这个财长姆努钦他就希望呢，能够尽早的能够把这个僵局打破，不希望这个美中的经贸这个争端愈演愈烈，直到一个演变到一个不可收拾的一个地步，而从而对全球的经济以及对美国这个现在来看非常蓬勃的一个经济构成一个不利的影响。所以从这方面来看的话，仍然显示出这个白宫在如何处理与中国的经贸关系方面还是有分歧的。
现在实际上中国和美国的企业都非常的担心。好，时间的关系，林峰，我们今天聊到这里，感谢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来演播室参加节目。林峰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在北大取得本科和硕士学位的何宇及好友在纽约创立了公寓画廊，聚焦于在纽约的中国当代艺术家，致力于推广这些艺术家和创意项目。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经济增长强劲，就业机会持续上升，市场对华裔的就业需求也不断增强。纽约华人社区一家商会连续第四年举办职业日活动，今年吸引了40多家政府和私人商家前来招聘，为不同年龄层的华裔提供了寻找就业的机会。下面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在曼哈顿中华公所举办的2018年亚太裔职业日活动。
亚太裔职业日日前在纽约中国城举行，吸引了不同年龄层的亚裔求职人士前来寻找合适自己的工作机会。
想找工作，之前试过，我想找信息技术方面的工作，但是我不确定他们是否有。
看一看的。
你是做哪方面工作的？
Accounting. Apply online. 没有，他们没有打电话给我 interview. 所以看看有什么可以。
主办者表示，举办这一活动的目的在于为华裔提供更多找到合适工作的机会。
那么我们特别在四年以前呢，就开始办这个职业日。我们今年的职业日呢，有45个单位来参加，包括联邦政府的单位、州政府单位、市政府单位，以及很多私人的公司。
而四年来一直赞助这一活动的是一家健保服务供应商，该公司20%的员工为具有双语能力的华裔。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华人老人保健照顾的需求强劲。
我们的机构呢，拥有52家的疗养院，我们是总请了中国人厨师、中国人的医疗人员去照顾我们华亚裔，所以就得到了很大的回应。
因为现在也是。社会就是说老年人也很多，越来越多，然后在这方面就是需要也比较多，在家里面就是需要照顾啊，就这方面的社会需求也比较大，我们也是一直做这项工作。
联邦、州、市的政府机构也希望通过这一活动招聘有志于从事公共服务的亚裔人士。
Well, our agency is, you know, it's not predominantly filled with a lot of minorities.
我们的警力并没有很多少数族裔。我们感到，如果有更多的少数族裔加入，我们的警力就会更多元化，更能代表我们服务的社区。
Actually, we have positions from A to C. We actually looking for officers.
实际上，我们招聘一系列职位，我们招聘警官、司机、电脑工程师，几乎所有美国政府必须提供的工作机会都有。
美国之音方斌九岛纽约报道。
在北京大学取得了本科和硕士学位的何宇和好友在纽约创立了公寓画廊，聚焦于在纽约的中国当代艺术家，致力于推广这些艺术家和创意项目。来看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九岛发回的报道。
我叫何宇，我出生于中国四川德阳，我在纽约布鲁克林经营一家公寓画廊否画廊，聚焦于年轻一代的在纽约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人生就是你只要去跳了一个悬崖，你接下来就会一直的去选择去跳这个悬崖。我本科的时候是在北京大学读的光华管理学院，我大三的时候找到第一份实习在国贸啊，我想十年以后我给自己的规划就是在国贸的某一个高层办公楼，然后这种落地窗户前面的精英。我读研的时候我有一个机会去阿姆斯特丹交换，我非常开心，我就选了很多文化研究方面的课。我的老师叫 Steven Landsberg， 在他的课上我第一次了解到中国当代艺术行为艺术家，当时觉得哇挺开眼界的。后来我就开始自己背着画板在阿姆斯特丹的街头卖画，就画扇子，然后跟各种人接触。原来自由可以是一种很简单的状态。回到北京以后，我应该回到我自己的正轨上面去，但我忽然就觉得我人生一下停滞，就是失去了动力。我们从小在中国的那个教育是完全物质主义的，然后我就开始去探寻我内心到底真正想要什么。我特别特别想去学做艺术，纽约这个城市就是所有做艺术的人都想来的地方。我当时就是选了纽约大学的艺术管理。那时候纽约没有太多的亚洲艺术方面的活动，然后我又遇见了很多非常出色的亚洲的艺术家。对于一个华人艺术家来说，他来到美国是一个外来人，在纽约艺术世界永远是一个 边缘的一个角色，我就很想给他们发声。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展览的作品就是流畅微物之光，它的主题的作品是跟二十四节气有关。这个展览就是会有电脑生成动画，然后有互动版画，然后有交互影像，有 3D 动画。
互动影像跟装箱就是有相似之处。
对于我来说，我觉得画廊不完全是一个商业场所，它是有公共教育的使命的，它是有去推广艺术家的使命的。
这个是我职业生涯从事艺术以来做过最有成就感的一个项目，是这一条61米长的弯弯曲曲的路已经被完全画成了一个巨大的壁画。这个是佛画廊的艺术家陈栋帆近期创作的一个大型的公共艺术项目，也是佛画廊第一个争取到的纽约市政府纽约市交通局的项目。
以前我们在商科的时候，我们在说企业是有社会责任的，我不觉得盈利是最核心的目的。在这些艺术家可能还没有成名到可以去一个美术馆这样子更大规模的一个公共机构之前，画廊是他们去向世人呈现自己作品的第一步。我就觉得像艺术可以开一个窗，然后我也希望艺术能够像感动我这样子能感动更多的人。
一只假手可能看起来像真的手，也可以像手一样移动，但它到底能不能有手的感觉？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生鲁克·奥斯本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奥斯本研发了一种电子皮肤，可以帮助截肢者再次感受到压力甚至是疼痛。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带来的报道。
电子皮肤由嵌入导电受体的织物和橡胶制成，将这种可伸展的皮肤缠绕在假手上，通过压力向截肢处的现有神经发送电脉冲，然后传送到大脑。
我们以某种方式塑造它，因此它可以超越指尖，所以它非常适合。我们已经按照我们的皮肤方式对其进行建模。我们的皮肤中有不同的受体，我们看着它说，好吧，如果我们要做人造皮肤，做电子真皮，我们怎样才能或多或少取得生物学的效果？
压力冲击的程度取决于拾取的物品，因此人们可以握住并移动钝器。当一个尖锐的物体戳到电子皮肤时，会带来一种痛苦的感觉和反射性反应。尼斯特·塔克尔教授是神经工程和生物医学仪器实验室的负责人，他们在这里制造电子真皮，并注意到疼痛对于生存至关重要。
为什么我们的皮肤有触觉？如果你真的想一想，那是保护我们，对吧？我们如何保护自己？如果触摸的东西很热，就会有一种疼痛感。
虽然电子皮肤可以应用于机器人技术，但目前奥斯本希望它可以帮助恢复截肢者认为失去的生命感觉。
对于经年累月没有触觉的手来说，能够有触摸的感觉是非常美妙的。因此，当被截肢者再次有感觉时，这通常是非常令人兴奋的事情。
虽然目前的研究涉及疼痛和触觉感受器，研究人员说，有一天可能会使用同样的原理来触发其他感官感受，例如快感。拉皮迪，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世界上的海洋充满了微量的金属铀，这是核动力反应堆的主要燃料，诀窍是如何从海水中提取它。现在美国的科学家表示，他们已经使用沙蟹达成了这项任务，并且获得了5克用于生产核反应堆燃料的粉状的铀。来看记者拉皮迪的报道。
用普通的编织毛衣用的腈纶线，研究人员研发出一种可以为未来提供动力的技术。
After many more experiments, finally we found the
optimal. 经过多次实验，我们终于找到了最佳条件。聚乙烯纤维素含有一种化学基因，可转化为特定的化学集团，用于从海水中提取金属铀。
Chemical groups for extraction of uranium from seawater.
海洋含有大约1/30的油，但是这一微小的数量总计达到约40亿吨的潜在燃料，足以为未来几个世纪的核反应堆提供动力。为了确定提取它的最佳条件，在西雅图太平洋西北国家实验室的水池底部连接了经过处理的一捆捆的橙色纱线。为了模仿海浪的效果，使用了一个水轮在它们周围推动海水循环，历时一个月。研究人员定期为纱线测试，看看有多少放射性物质附着在纤维表面。
我们能够控制海水，使用天然海水。我们可以控制部署的温度，我们控制电流，这是我们在吸附剂性能中发现的非常重要的参数。
然后将纱线送至 LCW 超临界技术所，在那里加工以提取油粉末。初步结果获得了5克黄饼，这是核动力反应堆中使用的燃料棒的基本组成部分。5克不算多，但扩大这个制作程序可能会改变美国核电行业的游戏规则。目前，美国核电行业所需要的油90%靠进口。
This material also can extract.
这种材料也可以提取重金属、贵金属，因此我可以看到许多应用。包括去除水道中的有毒金属，工业废水处理，以及从溪流中回收贵重金属。
这对于未来的海洋来说是个好消息。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报道。
美国之音星期一至星期四每天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一起来关注星期三《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共表示要隆重纪念。然而在纪念活动中出现的一些令人不安和反感的迹象，引发了海外媒体和中国国内舆论的强烈关注。继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油画《早春》，把习近平父亲习仲勋画成中国改革开放先驱，而邓小平等成陪衬之后呢，陕西省又推出了大型交响歌咏会梦开始的地方梁家河，把40多年前习近平插队的梁家河形容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发源地。邓小平素有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之称，基于他的遗产，习近平的个人崇拜是否再上一个台阶呢？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9点，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与您共同探讨，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